幸运的是，无论是 A 医院还是 B 医院，实习医生的顶头上司中有不少人大力支持改变现有的交接班制度。在 A 医院，31名高级住院医生中有13人是支持改变的改革者。在 B 医院，18人中有12位改革者。有了这些改革者的支持，两家医院真正改变的时机看来已经成熟。所有路口都已亮起绿灯，终于，每周工作120小时的生活状态即将一去不复返。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还剩下一个问题：实习医生不愿交接。一名实习医生说，要想成为别人眼中优秀的实习医生，跟你知道多少没有关系，跟你多么会照顾病人也没有关系，而是完全取决于你是否工作勤劳，从不交接。重点是你的态度，而不是能力。这里才是我的世界，我只有为了睡觉才回家。听起来有些病态，但这些人就像我的家人，得不到他们的尊重才是最糟糕的事。对实习医生而言，改革会让他们的社会地位岌岌可危。他们觉得要是接纳了交接班规定，就意味着失去了他人的尊重。改变和文化一旦相互抵触，只能面对现实，新规定绝对敌不过旧文化。医院可以成功改变他们的文化吗？两家医院最终分道扬镳。在凯瑟琳·凯洛格开展研究的15个月内， A 医院成功战胜文化， B 医院则宣告失败。任何一个想要推动组织变革的人都应该弄清各中原委。凯洛格发现，改变的成败关键在于医院最小型的工作小组。小组成员每天都会碰头进行午后查房，每个小组由3-4名住院医生组成。查房期间，医生们会讨论各自负责的病人和其他一些重要问题。两家医院午后查房的状况大相径庭。在 A 医院，查房时间很长，大约一小时，出勤率很高。小组医生大多选择在安静的角落集合，然后在楼层里逐个查看每一位患者。在 B 医院，查房较为随意，时间也更短，20到30分钟。小组医生经常是打个电话或者发条信息就可以代替出席。 B 医院的查房小组并没有聚到病人身边，而是在电脑休息室碰头。小组成员每个月轮换一次，所以幸运的话，时不时就会碰上整个小组的住院医生都是支持缩短工时的改革者。在 A 医院，改革派小组从查房过程中汲取巨大的力量。医生们会花一个小时跟理念相同者进行私下讨论。但是 B 医院的午后查房模式却扼杀了改革派的动力。小组碰面的时间短，小组成员还总不见踪影。而且医生在电脑休息室集合，里面有一大堆反对改革的人可以听到小组成员之间的谈话，于是改革者也出言谨慎，渐渐闭上了嘴。总结， B 医院的午后查房和改变毫不相干， A 医院的午后查房点燃了改变的星星之火，改革派小组也在本质上结成了地下反抗组织。给改革者一点自由空间。社会工作研究者将这种情境称为自由空间。自由空间是指一种小规模聚会，让改革派成员可以聚集在一起，并能在不受主流派别监视的情况下进行集体活动。自由空间往往在推动社会转型时期发挥关键性作用。比如美国民权运动领袖就是利用南方的黑人教堂作为自由空间来筹备行动的。 A 医院的改革最终开花结果， B 医院却无疾而终。期间，凯洛格每天都出现在两家医院，他在 A 医院参加过31次自由空间集会，在 B 医院参加过22次会议。在 B 医院，参加聚会的改革者为数不少，但会议并非在自由空间内举行。在 A 医院，77% 的改革派会议讨论过交接流程的合理性问题，81%的会议明确界定我们和他们，划分改革者和守旧者的对立立场。而在 B 医院，这样的议题从来没有在会议中出现过。在 A 医院的自由空间会议期间，改革派逐渐发展出一套阐述改革益处的话语。比如在一场会议上，总住院医生这样反击守旧派的连续性护理观点。承担个人责任固然重要，但我认为信守个人承诺并不代表一定要全程在场。有些思想老派的人会说，我想自己来做。对我来说，护理工作的主体应该是整个团队，我们每个人都要负起个人职责，确保患者得到最好的护理。但是团队通力协作并不代表事事都得亲自去做。这位住院医生正在培养一种认同感，凯洛格称之为对立认同。无论是国家还是组织，都有一套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能够有力地塑造文化。 A 医院的改革派开始酝酿一种新的语言，反映的是一类新的价值观，老学究对抗新思想，相信团队对抗亲力亲为，工作更高效对抗以医院为家。 A 医院的改革者拥有孕育新认同的空间和语言， B 医院则一无所有。故事的启示很简单，如果你希望改变组织文化，你首先得召集所有改革者。改革者需要一处自由空间和不受守旧者干涉的时间来相互协调。接下来要做的事有点违反直觉，你必须让组织内部产生认同冲突，必须允许我们对抗他们的争斗至少发生一次。我们知道这并不符合我们是一个团队这一本能的认知。冲突令人不快，但很有必要，因为这正是组织变革必经的蜕变阶段。要促成组织文化发生蜕变，请回顾本书在营造路径部分所介绍的各种工具。首先，你必须调整环境，为改革者提供聚会讨论的自由空间。在 A 医院，轮班小组成员拥有私下讨论的会议地点，创造了新认同感生根萌芽的自由空间。你的组织中的改革派是否有会面协同的私密空间呢？其次，你需要培养好习惯。还记得行动触发扳机吗？想象你会在何时何地完成某项重要行动。 A 医院的实习医生其实就是设下了行动触发扳机，他们事先预设好自己要说的话和要做的事，等到晚上9点，触发情境一到，交接机制自然扣下行动扳机。他们在心里已经预演过，万一和夜班住院医生发生冲突，该怎样回应？你的团队成员是否已经预演过，当碰上组织老臣反对时，该作何反应呢？最后，你应该召集同伴。 A 医院的领导者帮助改革者找到彼此，于是改革派开始创造出一套允许谈论彼此价值观的语言，就像我们在指定司机和法塔基的案例中所看到的那样。身为组织领导者，你也可以激发改革者形成自己的语言，设法厘清为何你追求的改变要略胜一筹。小结，我们在路径部分的开篇就介绍了基本归因错误， 人们总是把行为归咎于个人性格，而不是其身处的环境。看看两家教学医院的例子。 A 医院有 42% 的高级住院医生支持改变， B 医院的改革支持率达到 66%。 看到这两个数据，几乎每个人都会更看好 B 医院，却很少有人立刻想到，看似没错，但情境作用呢？在两家医院里，个人品质和情境因素相互对抗，最终后者胜出。这让我们不由回想起食物捐献活动的研究结果，拿到详细指南的自私学生竟然比收到简略说明的热心学生更有爱心。圣人和混蛋之间的界限真的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清晰。同样，医院制度改革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这两大阵营也并非泾渭分明。如果营造出正确的路径能让混蛋变成圣人，那么正确的路径也能化敌为友，将路人变为同伴。